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欧盟星期六同意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新的制裁。欧盟主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限制针对军事与政治决策者、支持或为俄罗斯军工行业工作的公司以及瓦格纳集团的指挥官。欧盟第十轮制裁针对约120名个人和实体，包括参与绑架乌克兰儿童的人、散播虚假信息的人、参与向俄罗斯派遣无人机的伊朗人，以及瓦格纳集团雇佣军的成员和支持者，包括其在非洲的活动。声明称，制裁将会限制出口包括导弹、无人机和直升机在内的俄罗斯武器中使用的电子零件，并禁止一些稀土矿物、电子电路和热胀仪出口。欧盟的制裁还禁止与另外三间俄罗斯银行进行交易，并列出了另外96个实体，其中包括7间来自伊朗的实体。这些实体向俄罗斯提供了用于袭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军用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制裁表示赞赏的，并在晚间的视像讲话中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俄罗斯的核部门以及所有参与导弹计划和恐怖国家核讹诈的人。欧盟星期六2月25号同意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欧盟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制裁是针对军事和政治决策人、支持或与俄罗斯军工企业合作的公司以及瓦格纳集团的指挥员。欧盟制裁还禁止与另外三间俄罗斯银行的交易，并限制伊朗革命卫队用于攻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出口。新措施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一日之后宣布的。欧盟之前对新措施的具体内容亦都出现了内部分歧。英国国防部星期六的情报更新中说，俄罗斯可能已经用完伊朗提供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英国国防部说，2月15号以来就未有看到这种无人机用在乌克兰战场的任何报告，至少有24架伊朗无人机据报1月底到2月初被击落。英国国防部说，今年的最初几日有几十架被摧毁。乌克兰和西方官员都表示，西方制裁妨碍了俄罗斯补充依赖进口芯片的制导导弹的能力。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就此回应说，俄罗斯的工厂的生产增加了几十倍，并且在密切研究乌克兰向俄罗斯占领区发射的武器来获得优势。梅德韦杰夫在星期六的出版《国防杂志》一篇文章中说，我们不单止扩大生产，还引进最新科技，并在行动中完善它们。英国国防部星期六2月25号的情报简报中称，伊朗提供给俄罗斯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可能已经基本用完。自从2月15号以来，英国国防部表示未有再得到有关这种无人机出现在乌克兰战场的报告。据报，在1月下旬至2月上旬，至少有24架伊朗无人机被击落。今年年初有几十架俄罗斯无人机被摧毁。英国国防部说，他还说，尽管这种无人机在摧毁预定目标方面纪录不佳，但俄罗斯方面还是可能会考虑采购更多的这类无人机。英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俄罗斯可能会将这些无人机看成是迷惑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有利，从而增加俄罗斯巡航导弹的效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杀害了太多的人，不能够令到他们逃脱惩罚。他还表示，他要亲自将俄罗斯军方和政治领导人送上国际刑事法庭。据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可能会在2023年上半年访问中国。傅聪在周五发表的采访中说，欧盟最高官员访问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欧盟和中国之间非常频繁的高层互访预计很快就会开始。双方对长达一年的乌克兰战争持不同立场。欧盟外交官批评中国拒绝将冲突称为入侵，或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撤军。傅聪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对中国对乌克兰的愤怒非常不合理，中国不希望这个问题影响到同欧盟关系的发展。 在中国外交部上个礼拜五发表的立场文件，讲述了中国对这一场战争的立场之后，欧盟驻华高级外交官豪尔克·托莱多在北京对记者说，这份文件的部分内容令人担忧。文件中并没有提到侵略者，这个很奇怪，因为很明显有侵略者，有被侵略者，这个是非法和无端的侵略，所以这一点令人担忧，托莱多说。胡聪在去年12月表示，这场战争使得中国在和欧盟的关系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较早前米歇尔在12月初访问北京期间，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克兰战争中要利用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是北韩最高领导人准备讨论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这个非常重要和紧迫任务时，北韩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已经爆发。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有数量不详的北韩人正死于饥饿，但专家表示目前未有大规模死亡或饥荒的迹象。他们表示，即将举行的执政党劳动党会议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支持，因为金正恩不顾以美国为首的强烈压力和制裁，执意要推进他的核武器计划。如果金正恩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就没办法稳定推进他的核计划，因为公众的支持将会被动摇。首尔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林恩哲说，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巩固内部团结，同时为了解决粮食短缺而集思广益。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体会议定于2月下旬举行，他的具体议程尚不清楚，但是权力很大的劳动党政治局较早时候表示，需要一个转折点，大力推动农业发展的根本变革。这次会议将会是劳动党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尽管这些问题通常是北韩更广泛会议的关键议题，提高粮食生产是北韩劳动党在12月全体会议上通过的12项经济优先事项之一。目前很难去了解北韩的实际情况，因为在大流行病期间，北韩几乎关闭边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就在美台国安高层在华盛顿附近举行闭门会议之际，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亦都透露，曾经在几日前秘密访问台湾，而当时媒体亦都曝光了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官员已经抵达台湾进行是秘密的访问。这一连串美台之间的高层而低调的往来引起外界很多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有学者分析，这个正正是华盛顿在对中国发出的信号，表明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亦都不再顾忌中国对美台所有往来都不满的玻璃心。包括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台高级别国安官员，2月21号星期二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举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闭门会议。一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在2月22号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来自美国以及台湾的高级官员结束了有关一系列的安全与外交议题的讨论，包括台湾海峡局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华盛顿与台北的高层防务，亦是台湾与同样面临着俄罗斯威胁的欧洲国家的接触。在美台星期二实质性的会谈之前，美国在台协会曾经在1月6号在阿灵顿总部主办了双方之间的会议。按照1979年的美台关系法，美国在台协会负责落实美国有关台湾的政策。除了谢尔曼副国务卿之外，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还包括白宫副国安顾问费勒、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等人。台湾代表团则是由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带队。拉特纳星期三在一次电话简报会上面对美国之音说，为了防止台湾海峡的误判以及升级，我们正在是保持和解放军沟通渠道的开放。 赖特纳补充话，美国对中国唔愿意与美国高级军方领导人就避免冲突进行接触感到失望。赖特纳话，我哋喺华盛顿以及北京都有国防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口部门之间工作级别嘅沟通，但系虽然美方提出要求，我哋冇领导人级别嘅沟通。喺同样嘅简报会上边，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嘅助理国务卿康达对记者话：就我哋同台湾非常之重要，然而佢系非官方嘅关系而言，我只系要强调。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三项联合公布，亦是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改变。参加星期二的那一次的闭门会谈的美国官员亦都包括有康达，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相信和台湾保持务实亦是发挥公用的关系，符合国际社会和各个合作伙伴的利益。在美台高层官员星期二在华盛顿城外举行闭门会议的时候，美中关系高度紧张，美军最近击落了一个飞越美国领空的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内，中国正在是加大对俄罗斯的支持。各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说，美国非常之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不断加深对关系，以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春天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曾经担任小布殊总统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任，以及是白宫东亚事务资深主任的韦德令，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候，对于美台国安高层为何选在这个时候举行被称为是特别管道对话的闭门会谈，尤其是地点为何会在和首都华盛顿隔河相望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谨慎表示，如果证实会有这个会谈，这样台湾外交部长到华盛顿来参加高层对话将会是前所未有。他说他可以证明拜登行政当局在中国在台湾周边日益增加军事活动的时候，有意展现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虽然美台官方都是没有正式宣布会谈的消息，不过包括中央社、联合报、TVBS 等多家台湾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会谈，以及是多位美台官员相继抵达会场以及是离开的照片。吴超涉以及是顾立雄仲面对媒体的镜头微笑挥手。目前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倡议研究员以及是实务教授的韦德宁亦都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亦都影响到华盛顿政策圈对中国是否可能入侵台湾的看法。他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使到华盛顿精英对这样的事实更加敏感，这个就是中国可能对他和台湾的僵局失去了耐心，从而亦都决定必须要采取胁迫的行动来强迫同人。韦德宁表示，普京的行动是拜登行政当局要是国会更坚决要对北京发出的信号，他绝对不能够考虑使用武力。在美台高层官员在华盛顿城外举行闭门会议的同一日，没多久之前才是被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任命为是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亦都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透露自己几日之前才低调密访台湾一事，并且强调美国必须要企出来对抗中国的霸凌，并且保卫台湾。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芳瑜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众议员加拉格尔是国会新成立的跨党派特别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是专责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显示出美国国会对于应对中国挑战有高度的共识。他对台湾的访问保密度假，亦都计划在台湾召开听证会，因此这个访问的作用不单只是对中国宣告美台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亦都是要让更多国家知道与台湾合作的重要，包括近来美国到台湾的访问团超级的多，这些都是美台关系 好的现象。他说美国现时已经是越来越不会去考虑讲些什么事情会让中国不开心，做些什么的事情都要避免纷争，保持低调。身为美国台湾观察站共同编辑，经常解读美国国会涉台立法以及美台关系发展的陈芳瑜表示，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都必须要低调进行。他说美国当然亦都是会怕中国升级冲突，但是现时已经越来越是没有这种的考量。台美关系就是台美关系，跟中国就是无关系，亦都不再去考虑中国的玻璃心。对于一些媒体声称吴超涉来到华盛顿附近的美国在台协会是一个突破，因为美国政府一贯做法是不允许台湾五个首长，包括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亦是国防部长踏足首都华盛顿。陈芳瑜表认为台湾不需要去强调这些什么的突破，因为台美关系在各方面都在这稳步持续前进，可以说这个是一种持续的突破，因为过去没有做的事情现时都可以做。他说如果是在这个定义之下，这样就对了，这个就是一种的突破，因为外交部长就来到了华府的门口，技术上来讲这个不是华府，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就是华府。他说以前美台之间各种会谈都是避开联邦政府的机构，但是这次的会谈地点选在 AIT， 在法律上来说它不是联邦机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联邦政府。实际上来说，所有的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就是国务院的人。陈芳瑜认为这个若然不是美国政府刻意透过金融时报事先爆料，亦都是美国不再考虑中国的反应，认为这些事情已经不再需要去隐藏的做法。他说以前隐藏是因为美国和中国仍然是需要维持很多方面的合作，但是现时已经变成了全面都是在竞争，而中国亦都很显然没有想要和美国合作的样子。星期一在加拉格尔反美之后，华盛顿邮报对这位出身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两度在伊拉克服役的众议员进行专访。加拉格尔是在美国总统日2月20号的长假期秘密访问台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其他的国防和情报官员会面，目的是要深入了解台湾的防卫能力和需求。几乎每一个他见到的台湾官员都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个警讯。之前从未访问过台湾的加拉格尔星期一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当中表示，每一位台湾主要的领导人，包括他在四天的访问期间见到的蔡英文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情报首长以及其他安全官员，都是对美国延迟递交武器感到忧心。这一篇在星期三发表的报道说，台湾目前面临着190亿美元的武器交货的拖延，包括鱼叉反舰导弹以及 F-16 战机。以鱼叉导弹的例子来讲，一名国会的幕僚指出，台湾最早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拿到导弹。加拉格尔在专访当中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不可被接受的。他说要防止台湾被入侵，基本上就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就是将真正的硬实力部署在台湾。他还表示将会在他担任主席的特设中国委员会当中更加积极强调武装台湾的急迫性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要竭尽一切所能来将台湾武装到牙齿。他说冇人知道习近平是否以及系几时会一觉醒来之后决定咁样做，不过呢个亦都系最重要嘅理由，要尽快将一个拒咗嘅姿态系部署到位。格拉格尔响呢一次嘅行程当中，仲发现响关于如何加强资深防卫能力方面，台湾人正在做每一件我哋可能要求佢哋做嘅事。包括前所未有地增加了 14% 的国防预算，使到台湾的国防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4%， 很多的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远远要低于 GDP 的 2% 的标准。对于这次为何低调访台， 加拉格爾表示，這個是他有意如此，以便是展開更多富有成效的會談。在他訪問台灣的同時，美國國防部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部長查斯亦都在台灣訪問，引起了媒體很多的注意。而此外，由於去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引發中國強烈反應，並且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的軍演，外界關注新議長麥卡錫是否以及是幾時訪台的問題。加拉格爾表示，他不知道麥卡錫是否對出訪台灣的有任何積極展開的計劃，不過議長如果想這樣做，他當然是可以，中國是沒有權利否決任何一位議員的計劃。加拉格爾還提到，他打算在台灣召開一場特別設立的委員會的聽證會，最好能夠在夏天之前，以便能夠將聽證會的新發現匯報給麥卡錫，如此將會對麥卡錫的計劃是有幫助，而他本人以及民主黨領袖傑弗里斯亦都可以在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後再安排一趟對台灣的訪問。對於吳超燮和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等在美台高層國安官員對話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作出了中國一貫反對美台各種官方形式往來的表態。官方英文版的《環球時報》報導說，汪文斌在記者會上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停止美台之間各種形式的官方往來，停止製造新的台海局勢緊張因素。不過這段的發言並未有出現在中國外交部的官網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張榕雙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星期三出席了位於北約最東翼的布加勒斯特九國的峰會，這九個國家分別是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立陶宛、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這個不為人熟知的組織是羅馬尼亞總統克魯斯、約翰尼斯以及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在2015年發起的一項倡議，它旨在加強北約最新成員之間的合作，以支持北約聯盟提高波羅的海以及黑海之間安全與穩定的目標。峰會東道主杜達表示，星期三的峰會將決定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法舉辦的 B9 峰會，以及是在立陶宛維爾紐斯舉辦的北約峰會之前的下一步行動，以及向烏克蘭提供進一步支持的可能性。拜登重申美國對 B9 的安全承諾， B9 的成員國在冷戰期間處於莫斯科的勢力範圍，但是後來加入了北約，這些國家現時擔憂莫斯科的擴張野心。拜登說，今日在我們即將迎來俄羅斯進一步入侵一週年的時候，我們是繼續站在一起顯得尤為重要。他重申華盛頓對北約以的第五條款的神聖承諾，該條條款針對一個成員國的攻擊意味著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他還說，你們是我們集體防禦的前線，你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場衝突的利害關係，這個不單止是為了烏克蘭，亦都是為了整個歐洲以及全世界的民主自由。該個組織舉行峰會的時候，莫斯科在摩爾多瓦的破壞穩定的活動正是引發擔憂。摩爾多瓦是一個極響烏克蘭以及羅馬尼亞之間的非北約小國。峰會聯合東道主約翰尼斯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入侵烏克蘭一週年的時候，亦都正在試圖在摩爾多瓦施行他的侵略行為模式。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贊同這種說法，他說普通未有為和平做準備，他說相反他正在為更多的戰爭做準備，因此我們必須要保持並且加強對烏克蘭的支持，我們必須為烏克蘭提供他們獲勝所需的一切。在星期二，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撤銷了2012年的一項法令，該個法令承諾尊重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的問題上尊重摩爾多瓦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該個地區和烏克蘭接壤，是莫斯科支持的分裂主義地區， 驻扎住数量不长的俄罗斯军队。此举加剧了摩尔多瓦首都基希纳乌的恐惧，在该国总理纳塔尼亚加夫里利塔系辞职之后，总统桑杜上个星期警告说，俄罗斯正在通过宣传和虚假信息以及多次网络攻击策划一场政变阴谋。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星期二在华沙回应了桑杜，确认了美国支持摩尔多瓦的主权。除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B9 成员国现时是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反击俄罗斯的最坚定支持者。承诺和莫斯科保持关系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未有出席峰会，但是匈牙利总统洛亚克代表匈牙利出席。内陆国家匈牙利依赖莫斯科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在2014年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达成协议，从去年开始扩建匈牙利的保克什核电站。欧尔班上个星期在布达佩斯向全国发表讲话之后，欧盟制裁俄罗斯，并且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及武器，而不是寻求和莫斯科谈判和平，这个给予了战争火上加油。欧尔班说，乌克兰的战争不是善恶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相互对抗的斯拉夫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一直是在加强他政府的反战立场，反对西方用武器帮助乌克兰抗战。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但是 B9 国家领导人预计将会就7月11号至12号在维也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达成共同预期。星期三的峰会的联合东道主斯洛伐克总统恰普托娃表示，比如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防务是没有灰色地带，或者我们如何调整防务开支以适应我们的安全环境。他还补充说，还有我们如何去确保乌克兰有能力保卫自己，不理是需要几来的时间，以及是如何去推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务实和政治关系。前北约负责新兴安全挑战的副助理秘书谢伊表示，北约峰会的大部分重点将会放在北约的新主要防御计划上面，谢伊现时是公职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前的北约防御计划是针对低水平的俄罗斯威胁、小规模的俄罗斯入侵、混合战争，我们现时显然正在应对更加悲观的情况。谢伊指出，匈牙利是少数国家，而且虽然欧尔班口头是这样讲，但是他不太可能阻止该个组织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位于华沙的研究机构政治洞察的安全及国际事务负责人希维尔钦斯基表示，乌克兰战争使到欧洲的政治力量平衡向东移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B9 国家长期以来是一直被视为是北约的外围国家。希维尔钦斯基表示，由于俄罗斯的侵略，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北约的重心。波兰一直带头努力增加防务开支，并且拼购买大量是美国制造的武器。华沙现时将他们的 GDP 的 3% 用于军费开支，高于北约的 2% 的目标。华沙亦都是主张向基辅提供更多军备的主要声音。该国最近宣布将提供炮式坦克，这个促使到德国和美国亦都为乌克兰提供坦克。 B9 峰会是拜登对东欧的旋风式访问的最后一站，此行的行程始于去星期一秘密访问基辅，以及星期二在华沙历史悠久的皇家城堡发表演讲。他在演讲当中维护了北约这一年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努力，并且承诺北约会坚持这样做，不理是需要几耐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12个月以来，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被迫面对大规模陆地战争重返欧洲大陆的事实，维持了几十年的安全秩序被打破。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之际，欧洲艰难应对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报道。
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已经将近一年，首批德国制造的坦克应该在几个礼拜后抵达前线支持乌克兰军。美国和英国亦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几十辆美英主战坦克。
乌克兰军今个月较早时候在德国和波兰开始有关炮二坦克的训练。在盟友几个月施压之后，德国在今年一月同意提供14部备受睇好的炮二坦克，并且同意其他国家将他们的德国制造坦克亦送给乌克兰。德国仲计划提供几十部更加老旧经过翻新的炮一坦克。不过这坦克的运交时间可能比基辅所希望的要长得多。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说，截至到4月初抵达前线的坦克可能不够50部。乌克兰表示迫切需要几百部西方国家的坦克以抗击俄罗斯发动的新攻势。批评人士说欧洲的行动不够迅速。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萨拉帕贡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德国怎么去界定或者落实它的角色，特别是武器运送问题，德国可能一直是一个不是那么情愿的领导者。
There is at least in the chancellery a fear that this conflict might spin out of control and that it.
帕贡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更加似是一种迈小步而观察俄罗斯反应的战略，这个是过去一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更为负面的描述有可能就是德国实际上缺乏战略，他所做的只是采取必要的行动去维持乌克兰的生存，但是不是要被乌克兰获胜。欧洲最初向乌克兰提供了反坦克武器和轻型武器，过去一年来随着战争性质的演变，北约的武器供应显著增加，现在包括了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防空导弹系统、装甲车和主战坦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的几日时间里面，柏林宣布增加$1,070 billion的国防预算，这个就是所谓时代转折，亦即是彻底调整德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德国极大削减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在一年前俄罗斯供应德国60%的天然气，由于对替代能源的巨大投入，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几乎减少到零。德国总理索尔茨反驳了有关他的行动过慢的指责。索尔茨在2月17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德国仔细斟酌我们的行动的所有后果，并且就所有重大步骤在盟友之间磋商，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场靠近我们的战争，是在欧洲一场危险的战争。索尔茨又说，就那些确实存在的采取行动压力来讲，在这个决定的问题上赶紧行动之前必须要仔细思考，独自出场之前必须要有凝聚力，我们必须要从头开始打造我们的支持，这样我们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柏公认为这种谨慎是受到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体验影响。德国制造的坦克在乌克兰东部田野和俄罗斯坦克针锋相对的前景有一种历史共鸣，这种感觉在德国部分民众当中尤其强烈。柏公说，当然政府关注着这种民意，但是他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最少在德国总理眼中，他担心这场冲突有可能失控，变成北约和俄罗斯的冲突。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目前在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任职的菲奥拿希尔认为，西方国家在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方面过于微小谨慎。
We're constantly again always thinking about provoking Vladimir Putin, crossing Vladimir Putin's red lines. But what about ours?
希尔对美联社说，普京自己现在受到很多内部压力，施压的人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他们想要乌克兰屈服和投降，所以残暴程度正在加大。希尔又说，这场是一个我们怎么去回应的问题，我们还是再一再想着是不是要招惹普京，是不是要越过普京的红线呢？我们的红线又在哪里呢？二战之后我们说，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准许欧洲发生某种屠杀几百万人民的冲突。冲突返回欧洲，公众在怎样回应俄罗斯以及未来应该同莫斯科建立什么的关系方面的分歧亦随之暴露出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个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阐述了他的立场。马克龙对法国星期日报话，他不认为法国的目标必须要好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彻底击败俄罗斯，在俄罗斯本土攻击他们。这些观察家最希望的就是击垮俄罗斯，这个从来不是法国的立场，而且永远不会是法国的立场。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希望乌克兰全面获胜，他主张这个是对俄罗斯入侵的唯一合理回应。而英国主张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英国首相辛伟成对慕尼克安全会议话：，随住每一日过去，俄军又喺度造成更多嘅痛苦。而家改变呢点嘅唯一方式咧，就系要乌克兰获胜。辛伟成又补充话：，要赢得战争，乌克兰需要更多嘅火炮、装甲车同空防。咁所以而家系加倍军援努力嘅时刻。当普京开始呢场战争嘅时候，佢打倒欧洲意志将会动摇。即使系而家，佢系仲压住欧洲将会失去勇气。但系我哋喺呢个时候证明普京系错嘅，我哋而家亦将会证明普京系错嘅。乌克兰表示仲需要西方国家嘅战斗机去对抗俄罗斯嘅空中优势。到目前为止，多数北约成员国排除咗提供战斗机嘅可能性。不过包括波兰在内的部分国家话，他们愿意作为北约联盟的一部分去这样做。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柏贡认为，虽然有分歧，但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被证明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人性。他说
If you see the war dragging on for 2, 3, 4, 5 years, that may be a different story. The US support really is
柏公话，我哋并冇睇到过去几个月内呢一种共识出现咗任何嘅裂痕，而呢个仲系喺我哋能源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增加嘅背景之下发生。如果我哋睇到战争拖落去，打上两年、三年、四年或者五年，咁或者就并不一样，因为我哋睇到代价正在不断增加。柏公又补充话，美国支持系维持西方国家整体共识嘅关键。如果我哋睇数字，我哋会睇到基本上对乌克兰援助有一半系由美国一国国家提供嘅。佢又话，如果我哋走到咗美国本身对佢角色产生疑问嘅节点，咁呢个将会系我哋可能会睇到欧洲围绕支持乌克兰嘅辩论走向激化嘅节点。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柏林嘅报道。
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初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美国提出的获取先进战斗机的要求基本上未有得到回应。不过即使专家是警告说这些飞机可能不会在冲突当中产生太大的近期影响，但是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这个想法正在不断获得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
在周末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直接指责俄罗斯在入侵过程当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在这个星期已经是满一周年，两名资深共和党议员继续跟进，呼吁用先进的战斗机武装乌克兰。知名的国防鹰派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利用贺锦丽的声明来敦促拜登总统的行政当局迈出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第一步。格雷厄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让我再要强调这一点，你怎能够是将俄罗斯的这场战争称作为是危害人类罪呢，而不向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用于阻止犯罪所需要的防御性武器。他说，因此我们需要迅速地做两件事，依据美国法律将俄罗斯定义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将会使到中国更加难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另外，我们现时是需要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同样在慕尼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麦考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他亦都希望拜登向乌克兰提供喷气式战斗机。麦考尔说，事实是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这场冲突持续的时间就会越长。麦考尔补充说，我们需要倾他们所有投入这场的战斗，以便乌克兰能够获胜。我认为这种的势头正在应声。格雷厄姆和麦考尔发表评论的前几日，众议院一组两党的议员致函拜登，要求他向基辅派遣 F-16 战斗机。这些议员写话，提供这一类飞机对帮助乌克兰保卫领空来讲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俄罗斯重新发动攻势并且考虑预计将要加强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情况底下。拜登总统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先进战斗机的想法并不热心， 因为担心向基辅提供能够在俄罗斯边境内进行打击的武器平台可能会使到冲突升级。一月下旬，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派遣 F-16 战机的时候，拜登直接了当地回答说不会。要求匿名的行政当局官员警告说，在一层进行中的战争当中，试图将乌克兰过渡到新的战斗机系统，往最好里面的讲话就是亦是极其困难，特别是因为乌克兰空军没有使用类似飞机的经验。不过就在没几年之前，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美国行政当局亦都曾经用类似的论点来反对向基辅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但是经历了数个星期的压力以及一场事关重大的谈判之后，德国表示如果美国先行一步，德国会同意将德国的先进炮二坦克运送到乌克兰。白宫改变了方针，承诺提供31部艾布拉姆斯坦克。类似的动态现时似乎正在上演。美国在欧洲的一些盟友表示他们愿意提供先进的战斗机，不过他还未有哪一个国家承诺迈出这一步。专家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或者是类似喷气式飞机是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乌克兰拥有一支建立已久而且是发挥效力的空军，但是乌克兰的飞机已是维修设备库存都是苏联时代的旧装备，主要是米格29以及苏27，所有这些都是和正在考虑的更先进的飞机完全不兼容。这个意味着除了新的飞机之外，乌克兰还必须要彻底改革他们后勤，并且重新培训他们的维修人员，而即使是在和平的时期，这个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执行过150多次战斗任务的老兵皮特鲁查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飞行员是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掌握在战斗环境当中操作的 F-16 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他说乌克兰已经拥有既有才华又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但是只有他们所使用的战斗机的款式，其中的一些技能可以转移。皮特鲁查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并未有你希望的那么多。他说可以驾驶米格29进行空对空战斗的事实意味着你已经是掌握了正确的基本原则，但是 F-16 则是两回事。他说传感器不一样，武器亦都不一样，飞机的性能亦都不一样。在美国开始从旧机龄过渡到 F-16 等喷气式飞机的时候，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够将第一批做好作战准备的部队投入一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任何战争中，敌方首都必定是重要目标。占领了敌人的首都，往往就意味着战争的胜利。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希望夺取南军首都里士满，速战速决。当时华盛顿附近的波多马克兵团有大约150,000人，由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率领，是北军之中最强大、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队伍。南北战争爆发的第一年里面，波多马克兵团没有参加过任何战役。麦克莱伦将军为自己按兵不动制造了各种的借口，说他自有安排，在能够肯定兵团人马已经做好准备充分前，不会采取行动。麦克莱伦的计划是等自己的兵团坐船沿波多马克河南下，穿过切萨皮克湾，在里士满以东靠岸。林肯总统希望攻打南军首都，但是又不愿意被麦克莱伦带走所有的人马，因为这样一来首都华盛顿就失去了保护。麦克莱伦安慰林肯说，一旦他率兵南下，华盛顿附近的所有南军都会撤退赶回里士满保卫自己的首都。 1862年3月17日，波多马克兵团开始行动，唔够两个星期，就有50,000多人到达里士满东南嘅门罗要塞。他们还带来了100门重炮和不计其数的枪支弹药。跟着下来的日子里面，北军人马陆续抵达。马克莱伦原本计划迅速进驻约克敦，然后穿过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地带直逼利士满。但是他后来发现行动无法好像他预计的那么迅速，因为春天的大雨将土路变成了泥塘，虽然部队可以行军，但是大炮就拉不过去。马克莱伦不想在没有火炮支持的情况之下发动进攻，所以决定等待。林肯很生气，传讯给麦克莱伦，告诉他必须行动。但是麦克莱伦总是一拖再拖，等大炮运到的时候，南军已经撤退，躲藏了在威廉斯堡郊外的树林里面。麦克莱伦率兵追击，这个是波多马克兵团参加的第一场战斗。这场仗打得很奇怪，由于树林茂密，交战双方往往看不到对方，只要敌军方向有开枪的亮光，听到或者看到任何动静就开枪射击，结果命中率居然很高，一共有大约4000人被打死。麦克莱伦战报华盛顿，说自己在约克敦和威廉斯堡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他亦很担心，因为他觉得南军在里士满附近的实力比他雄厚，所以请求增援。事实上南军人马比北军少很多，但是由于部署有方，所以显得很多。麦克莱伦被假象蒙蔽，1862年5月中旬，他的部队已经前进到距离里士满只有15公里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迟迟不肯进攻，等待增援的部队和军备。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南军实力远不如北军。军事顾问罗伯特里将军提议，被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部队沿着雪兰多山谷北上，北军会觉得这个是对华盛顿的威胁，因此被部队留守华盛顿，不增援里士满。戴维斯欣然接受，立即下令杰克逊采取行动。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兵北上，牵制北军兵力，藉着这样保证南军首都里士满的安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是南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雷厉风行，能够叫部下日夜兼程，直到倒下为止。杰克逊将军是在1861年夏天布宜溪一役中获得石墙这个称号的。当时南军士兵纷纷撤退，有位南方邦联指挥官试图阻止败兵，要他们学习杰克逊的榜样，誓死坚守阵地。他大声地叫，看看杰克逊就站在那里，好像一堵石墙。杰克逊将军在雪兰多山谷附近面对3支强大的北军部队，但是他采取了迅速猛烈的攻击，很快就控制了山谷主要城镇。他的这场战役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地军事院校学习的案例，是以最快速度调兵遣将的典范。 基克逊的行动达到了罗伯特里想要的效果，首都华盛顿人心惶惶，担心南军对华盛顿发动攻击。驻扎在巴尔的摩等附近城市的北军部队迅速赶往首都，林肯总统亦派遣数千部队追击杰克逊的部队，而不是到里士满去增援麦克莱伦。里士满城外的北军驻守在奇克哈麦尼河两岸，奇克哈麦尼是一条小河，好几处地方都很容易过河。麦克莱伦等待进攻时机时，突然落起大雨，河水上涨。里士满的南军指挥官觉得这个是挫败麦克莱伦兵团的一次大好时机。上涨的河水眼看着就要将北军部队拦腰切断，南军等待着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发动进攻，打算至少将麦克莱伦的部队消灭一半。这个计划听起来天衣无缝，战斗打响几小时之后，南军眼看着就要胜利。但是奇克哈麦尼河上面剩下一座桥梁，北军士兵仍旧可以过河，南军被迫撤回原来的位置，不能够抢占任何地盘。双方总共有15000人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伤员中还包括南军部队总指挥乔·约翰斯顿将军，罗伯特里接替了他的职务。李将军没耽误任何时间，他希望尽快将北军从里士满赶走。不过首先他希望进一步了解敌情，并且将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叫做杰布·斯图尔特的年轻军官。斯图尔特率领1000多名骑兵出发，他们克服重重危险，沿着北军营地四周巡查，三日之后回来汇报，等罗伯特里将军选中进攻目标。这个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7日战役中的第一仗。罗伯特里将军采取大胆行动，叫手下大部分人马进攻北军右翼的薄弱阵线，只是留下几千人保卫里士满，希望北军指挥官麦克莱伦不要看穿他的计划，因为如果麦克莱伦发现没几多人留守的话，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占领里士满。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的帮助下，罗伯特里的计划成功了，没被麦克莱伦识破。经过一日的激战，麦克莱伦被迫撤退，罗伯特里率兵追击，双方先后在梅卡尼克斯维、怀特奥克沼泽以及莫尔文山等地交战，最终南军赢得了7日战役的胜利。里士满受到的威胁被解除，南方邦联亦得到了挽救。不过南军亦为胜利付出了惨痛代价，伤亡总计20000人。交战的南北双方都开始意识到这场内战的代价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健身室锻炼身体。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Slim Chance 以及 Set in Stone。
Larry， 我们很久没去健身房了，今天总算有行动，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啊？
I'm excited about getting in shape, but not about paying gym membership fees. Why can't we just run outside on the street?
你都不明白的，健身房的会员费有一个好处，就是逼你坚持锻炼。你想想，你不想白交钱吧？
Well, I guess that it is true. For most people, there is a slim chance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exercise without some kind of motivation.
A slim chan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don't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likely to occur, you can say that there is only a slim chance of it happening.
哦，就是希望不大的意思。你是说如果没有外力推动，大部分人都不会自觉地坚持锻炼。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decided not to bring an umbrella today because there is only a slim chance it will rain.
意思是今天落雨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你没有带遮。咦 Larry, 等阵去到健身房，我打算先去跑步机上面慢跑半个钟头，希望练习的人不多，没霸晒跑步机啦。
Most people don't go to the gym right now, so there's only a slim chance it will be crowded.
咁又系，诶系啦，如果话你想用嘅运动器材都俾人用紧，健身房会唔会退啲钱俾你噶
？No way. The gym is always trying to get more of your money, so there's a fat chance of that happening.
乜话？你话 a fat chance？ 呢个系咪同 a slim chance 相反，表示好有可能啊
？Actually, it's used the same way.It's a sarcastic way of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very unlikely.
Oh, 喺度讲反话，仲系表示希望唔大，冇乜可能。
Right. For example, my friend John is very unreliable. He said he would help me move this weekend, but there's a fat chance that he actually comes.
Oh, John 呢个人讲说话唔可靠，所以佢唔可能嚟帮你搬屋。诶，系啦 ，Larry， 你话健身房会唔会俾我哋免费提供健身教练噶？
Fat chance of that, Li Hua. The gym charges you extra for everything.
Larry, 你今日点解咁多牢骚嘅？希望我哋听日嚟锻炼嘅时候，你开心啲啦。
Fat chance of that, Li Hua. I'm sure my muscles will be so sore tomorrow, I won't even be able to walk.
Larry, 我要去找跑步机啊！你打算做咩啊？会唔会举哑铃呢
First, I'm going to find a McDonald's. I need to eat something to get some energy for my workout.
食麦当劳 ？Larry, 你唔好开玩笑啊！食一堆垃圾食品，咁你咪就白练咯。想有好身材，就要控制饮食啊。
Sure, but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to that rule, right? It's not set in stone.
Set in stone？ 咁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set in stone if it is impossible to change.
哦，就好似中文讲嘅板上钉钉，表示绝对唔会变。你系话虽然要保持身材，通常要注意饮食，但系呢个唔系绝对嘅，都有例外嘅。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asked my boss if she could give me a raise, but she said that because the company wasn't doing well, my salary was set in stone for this year.
我明啦，你系话因为公司效益唔好，所以你嘅人工今年都唔会改变，加人工冇乜希望啦。
Right. So,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gym?
都算系咁啦，不过有啲设备就有啲旧，有啲员工态度亦都唔系几好啊。
Well, if you don't like it, we can always change to another gym. Our decision to come here isn't set in stone.
我哋先试下呢一家啦。诶，系啦，我哋嘅会员资格可唔可以升级噶？从普通会员变成高级会员
Sure, the membership isn't set in stone. I'm sure you can upgrade it without much trouble.
太好了 Larry, 我们定一个健身计划，每个星期一、三、五都来这里练，怎么样
That sounds good, but it won't be set in stone. Sometimes I will have to miss a workout if I have to work late.
Larry, 你不要用加班来做借口了。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slim chance， 表示唔系咁可能；而另一个咧就系 set in stone， 意思咧就系指板上钉钉，绝不改变。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